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2022年新的一年开始咯，去年我们又再次的度过全球 COVID 疫情的考验，不过近日变种病毒 Omicron 再度入侵，又让我们进入了备战的警戒。2020到现在2022也是疫情跨入第三年了，代表着我们已经省下了两年出国旅游的花费，听起来像是不错，不过少了一个很棒的充电动力的来源。但事实上就是如此，眼前的世界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过去大不同了。我现在出门都不会再忘记要戴上口罩，但对于口罩弹性绳太紧这一件事情真的不会习惯的。每当开了一盒新的口罩，戴上第一片就知道我剩下的49片是不是都要先拉松这个弹性绳，不然我耳根硬啊，没戴多久就超级不舒服的。大家也跟我一样耳根硬吗？不过这两年的变化也许就是启发你我的关键哦。虽然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都带来不少的冲击，但也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机会好好的审视自己，面对内心的自己，才能听见我们内在的真正自由意志。新的一年开始咯，大家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要努力的吗？你还没想好对吧？我也还没规划完。有一点担心吗？害怕会跟不上别人的脚步吗？没关系了，我们不必急着逼迫自己设定出一个多厉害的目标，让自己在年初就对未来这一年的日子感到很有压力嘛。真的不必新年一开始就无声的恐吓自己。如果我们都辛苦了一整年，偶尔放纵一下自己，就做一些梦吧，做做梦吧，白日梦，发财梦，你就是在做梦，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做梦，有时候在梦境也能是一场很棒的奇幻遨游。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大家有过重复一直做类似的梦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几种我们常见的梦境进行解析。那么此刻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能继续喜欢我的节目，你们的收听就是我录制节目的动力来源。做 podcast 节目已经进入第二年咯，也谢谢大家陪伴着我成长。如果你有继续收听我的节目，也愿意让我知道，欢迎你来追踪我的 IG 或在 Apple Podcast 给五星评价留言给我，让我知道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吧。人为什么会做梦呢？关于梦，一直以来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而以下我们就从生理学、认知科学以及精神分析学三种面向是最常被接受的解释来进行说明。第一，生理学的解释，因为大脑时时刻刻都是保持一定程度激活的状态，所以当我们进入睡眠时，即使在熟睡的阶段，人体和周围的环境也并非是完全隔绝的哦。某些外界的刺激还是能通过感觉系统传入我们的大脑，去唤起大脑中某些细胞群的觉醒状态，然后就会做起梦来。也就是说，睡眠中的大脑某一些区域的部分脑神经还是在活动的，对外界的刺激会保持一定的运作，所以做梦呢是人体的一种正常而不可少的生理现象。第二，认知科学的解释，因为大脑在睡眠状态不是完全休息的嘛，所以大脑就会将我们在白天所储存的知识记忆进行检索、加工、重整、组合、排序。大脑的这些活动呢，就可能将记忆中的讯息无意识的连结成为我们的梦境，而有些甚至是你早就已经忘记，但在记忆的边缘，这种各种讯息都会在睡眠时候被抽取运用，所以常常就是白天的记忆所造成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第三个，精神分析学的解释，精神分析一直都是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荣格，他们都认为梦是潜意识的过程体现，是通往潜意识最可靠的路径。做梦呢，是反映人心灵深处位于潜意识中的欲望，而这些欲望经过一定的伪装或改造被表现出来，就形成了梦境。所以他们在进行精神治疗的时候，十分重视对梦的解析。他们认为 梦是潜意识或本能在清醒状态下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制约不能得到的满足，而在睡眠的时候迷意识监控作用消失了嘛，进而透过潜意识在梦中显现出来。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解释，而且也广为大众所接受，但缺点就是难以用科学实验来证实。每个人都会做梦吗？答案是肯定的，每个人都会做梦，连动物也会做梦。绝大部分的科学家相信所有的人类都会做梦，并且在每一次的睡眠中都会有相同的频率。因此，如果有人会说他觉得他睡得很熟，完全没做梦，或者认为自己一个夜晚中只做了一个梦，其实这是因为那些梦的记忆已经消失了。梦的长度可长可短，可能只有几秒钟，也可能长达二三十分钟。人类平均每个晚上有三到五个梦，有的人甚至会高达20个，而大部分的梦就会立即或在短时间内就被遗忘掉。那为什么有时候可以记得梦境的内容，有时候却完全没印象呢？那就要看我们是在睡眠周期中的哪一段时间做了梦。所以我们先了解睡眠周期是怎么区分的。每个人的睡眠周期都不太一样哦，而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是会变动的，就好比小孩、成人到老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间都不一样的。睡眠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快速动眼期和非快速动眼期。我们就先说非快速动眼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再细分成三个时段，入睡期、浅眠期和熟睡期。当我们闭上眼睛准备入睡时，首先就是进入到入睡期，占整体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在这个入睡的浅眠时段，就是一个意识朦胧的状态，很容易因为声响、碰触或嗅觉的刺激就被唤醒了。当越睡越深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是属于较深一点的浅眠期，约有一半的睡眠时间都是在这个阶段，也就是一般我们觉得自己睡不好或有打呼症状的人会说的浅眠阶段。非快速动眼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那就是我们的熟睡期咯，就是我们常说的睡死，就是在这个阶段。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快速动眼期，顾名思义，这个阶段我们的眼球会一直快速的转动，透过眼皮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眼球一直在里面漂移，也被称作为大脑活跃期。研究人员呢在监测的时候发现，这个阶段的脑波啊和清醒的脑波是非常相似的，代表这个时候的大脑正在高速的运转中。所以当我们从睡眠中自然醒来，通常就是在快速动眼期醒来的，而这个快速动眼的阶段大约占我们整体睡眠时间的 25%。 假设完整的睡眠时间是8个小时，那大部分的梦就是发生在这2小时快速动眼期的睡眠中。如果在梦境里受到刺激而醒来，又正处在这个快速动眼阶段，我们就很容易记得比较清楚。但如果我们很难记住自己的梦，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做梦，那就是因为我们醒来的时候是处在于非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阶段。而睡眠的周期呢，是由浅入深，然后再从深入浅为一个周期，所以并不会在睡眠期直接进入快速动眼期的，而是在熟睡期再逆向回浅睡期，接着才会进入快速动眼期。而这样的一个睡眠周期呢，大约是90分钟，而每一个人的睡眠周期当然也不尽相同哦。那究竟梦的本质是什么呢？相信有许多人都曾在梦境里体验过各种千奇百怪的特别情境，梦境里常会有很荒唐惊恐的这种剧情，甚至有些真实的会让人在清醒之后惊呼好险是一场梦而已。梦总是有很多情境让人感觉到很奥妙很神秘。从古至今，人类很早就已经对梦充满着兴趣，梦就是哲学宗教界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更是引起不少心理学科学家进一步研究梦的形成。不过就像我们刚前面所说的，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证解，人们至今尚未完全真正理解梦的内容、机制和作用。强调梦是潜意识体现的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大师 弗洛伊德，他认为所有的梦都是具有它的意思的。在我们睡着、意识薄弱的时候，梦就是潜意识作为与我们沟通的媒介。通过梦的内容，将潜意识的思想告诉自己。由于潜意识它不能将资讯以有逻辑的推论方式来表达，所以梦境啊，常常多半就是非常奇怪、不合常理的情境来表现。因此，弗洛伊德在1899年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本著作《梦的解析》。他认为要透过解梦，才能将梦境要表达的意思被解释出来。所以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梦进行了很多的系统研究。他认为梦是我们被压抑的渴望，我们不能够在社交场合公开表达的愿望，那些不能被人们接受的思想和欲望的一种潜意识的活动。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位大师级的人物，瑞士心理学家荣格，除了认同梦有着心理学上的根源之外，他还认为做梦让我们对清醒时的自己进行反思，我们在梦中思考和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好，那现在关于梦算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吧，那大家都常做什么样的梦呢？我们就来解梦吧，分享四种常见不舒服的梦境。如果梦是我们潜意识要传达给我们的，那代表整个梦境中的剧情、人、事物都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所以梦境那些显现出来的人、事物以及感受都是我们重要的线索。首先第一个梦应该是女生还蛮常梦到的，那就是想上厕所的梦。排除掉我们生理上的刺激，因为膀胱受到压迫而真的想上厕所引发的这种生理梦境，厕所这个情境呢，在女性的潜意识中代表着隐私、自我空间以及生理的需求。假如梦见自己急着想要上厕所，但却一直很不顺利，通常会出现在眼前的可能都是公厕啊，而且每一间打开都很脏、很恶心，只好一直忍着这种上厕所的需求，又或者好不容易寻找到一个勉强还可以接受的厕所，然后又发现没有门，或者是门关不起来，很怕有人会突然走进来，整个过程就是紧张、焦虑，让自己不敢安心的入厕。大家有过这种梦境感受吗？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如果在梦境中找到的厕所都是脏的厕所，那代表人格特质里面有一种追求完美、对事情有洁癖的倾向。而在梦里，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导演，所以在梦中我们是有着主导剧情的权利。但为什么明明想上厕所，却都为自己安排一个很脏的厕所？应该可以是设定成一个舒适、干净、光鲜亮丽的厕所啊，那为什么身为导演在梦里却不这样子的安排呢？那就是因为我们潜意识中知道自己现实所处的环境中，身边围绕着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人和受不了的事情。例如在工作职场上，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还是得忍耐、忍受这些人事的相处。所以往往我们真实世界中的想法，我们只能忍耐着藏在心中，是无法直接说出来的。而潜意识透过梦提醒我们该适时的抒发情绪了，可以尝试婉转的表达个人想法，就算不被认同也无所谓。而这个梦可能也是意识着对于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是非常苛求的，或者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要求都很高，生活上一旦有不如意或是遭遇挫折，很容易就焦虑。可以先试着放慢脚步，让自己的情绪先舒缓下来。而梦境中会出现公厕，可能也表示我们很容易就接收了别人的期待和情绪垃圾，因为公厕就代表着是大家可以使用的公共区域。还有梦中的门常常发挥不了作用，加上担心有人来打扰，可能也表示我们个人的隐私很容易被他人侵犯或干扰。如果这样的一个厕所梦放在感情面向，通常也可能是女生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对爱情有一定的向往和憧憬。但要注意哦，现实中的爱情如果用完美、洁癖的标准去判断对方，那要当心受伤的那一方很可能是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在爱情中要找的对象当然也不可能是完美的，而是让你生活能过得更完整的人。 那在梦境中的自己情绪是忍着的，可能也代表着爱情上还抱有着忍耐的特质。如果又刚好遇到善于脚踏多条船、感情不忠的对象，往往也会让自己一直压抑承受着。出现这样的梦境，要提醒自己别再一昧的忍耐，真爱是真实感受的接纳。如果自己最任性、糟糕又邋遢的一面，对方也能接受，甚至懂得欣赏你，那这份感情才会踏实。再来，这一个梦，我想大家应该也是常梦到，就是被追着跑的梦境。在梦中呢，追逐你的常常是坏人、怪物、鬼魂在追逐，这种梦境都表示着生活、工作上可能受到侵犯、被限制的自由，无力改变现状，无法挣脱现实中的困境，没办法自我保护，以至于我们的潜意识在梦中自己会奋力的逃跑，希望自己可以逃到安全的地方。但你知道吗？梦境那个追逐我们可怕的人物，其实是我们人格的一部分。如果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对象在追逐你，那梦里这个可怕的东西就可能代表着我们内心的攻击欲望和愤怒。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受到别人的欺负或不公的对待，但白天我们的明意识很强，潜意识很弱，所以能够把愤怒的情绪给压抑下去。而在梦里，我们明意识就转弱了，潜意识转强，这个攻击的欲望就会被反射出来，成为一个怪物在追赶自己。这个梦境呢，是想让我们知道，面对不公对待、欺压、被占便宜的时候，要学会表达自己的立场，去拒绝，适时的反映我们的情绪，不需要过分压抑的隐藏自己的情绪。我曾经梦到追着我的是一个像晋级的巨人，全裸的一个怪物，还带着邪气的笑脸。虽然梦境我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啊，他其实没有恶意，但是因为他的外表是让我在梦里还是很惊恐的想向前逃跑，但因为他的外表还是让我在梦里感到又凉又毛的，所以还是非常惊恐的想向前逃跑。如果用解梦的角度来看，这个恶心的巨人是反映我对白天自己戴着微笑的假面具感到恶心吗？可能意识着我放下做自己吧。再来是从高处坠落的梦，大概也是大家常有感受过的梦。这种梦境呢，通常是当我们缺乏自信心，无法控制外在的环境，或生活中某些事情威胁到自己安全感的时候，像是失恋、失业、离婚、工作上的竞争，就很容易梦到自己从高处坠落，那种瞬间失速无力的感觉，往往会让人从梦中惊醒。我们可以检视一下现实生活中自己是否给自己过高的标准要求，或者是家人和周围的人对你的期望相当的高，所以不断地告诉自己要比别人更努力去达成、去实现，但在过程中却因为担心自己失败或者让别人失望而产生的焦虑恐慌，潜意识就会在梦境里一直反射出这种惊恐不安、让自己从高处衰落下的情境。好好正视这个脆弱的梦想要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告诉我们接纳自己也有失误犯错的时候，再努力也有可能是无法成功完成的事情啊。适时的该放下那些过高的期望，或者是降低一些标准，让自己逐步踏实的小有成就感，也能调整自己面对外界的心态，才不会反复一直陷入这个脆弱的梦境之中。最后分享的梦境是梦见自己裸体出现在公众的场合，走在路上，梦里的自己突然意识到，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或者只穿了上衣，拉着上衣想要遮掩下体，裸着身却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内心非常的惊恐，害怕又羞耻的在公共场合里走着。梦境里的衣服意识着保护层，也代表我们的身份地位、财力、工作能力、个人的个性特质，而身体裸露在外代表没有了保护，容易受伤，也反映出自己隐藏了一些害怕被人家识破的弱点，一旦被识破就没有任何防卫。而梦境一开始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没穿衣服，当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才发现自己没穿衣服，也表示初期我们可能不那么在意自己的弱势部分，但因为在众人面前会不断地被提醒和比较， 甚至有可能遭受到太多的负评、酸言酸语，才开始在意自己的不足。若经常梦到这种情境，那么你的人格特质除了可能是心肠柔软，也容易因为外在的言论，容易在意别人，在意团体协调感的人，也因此呢，会常常隐藏自己的意见或感受，藏到最后就很容易失去自我，让内心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回到现实当中，我们可以好好的仔细去想想自己的弱点在哪里，为什么害怕别人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接纳自己，而不是想拼命的掩饰不足之处。分享完以上四种不舒服的梦境，你有中了几个梦境感受呢？从潜意识由梦为我们带来的一些警示或启发，让我们能够自我的省思，在现实生活中去做一些改变，那真的是一件好事哦。不过也并不是每一个梦都有一定意思的，有八成以上的梦属于无用的梦境，没有任何用途意义。这些无用的梦境出现呢，其实就只是为了告诉我们的大脑，我还没有睡死啦，我还存在哦。做梦是真的好处多多，在生理层面的好处，因为做梦使我们的脑部产生活跃的化学反应，让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更新到达一个高峰，而迅速流过的血液可以带来养分和氧气，把废物给清运走，所以呢，使得我们的脑细胞会迅速的更新蛋白质成分，睡醒了才有好的精神投入新的一天。因此做梦是有助强化我们的脑功能的，因为有一部分的脑细胞在我们清醒时不会起作用，而是在入睡之后，这些细胞却开启了预演的功能，脑中就会上演一出又一出的剧情，就形成了梦。而做梦之后呢，又会带给人各种不同情绪的感受和回忆，等于是锻炼了脑的功能，所以做梦是保护大脑健康所不可或缺的生理活动之一哦。那在心理层面呢，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梦某部分的意义就在于欲望的满足，不论是什么身份地位的人，潜意识中也许有着现实生活中永远不能被满足的事情。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概念就源自于梦能够帮助我们满足平时无法达成的欲望，在梦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就有助于调节我们心理平衡的作用。再来，梦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信息，让我们在现实中有了灵感和顿悟，而有所突破或创新。白天我们一整天经历很多事，大脑时时刻刻都很努力的工作中，记录监控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我们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特别是视觉会带来的信息量是非常的大的。透过眼睛所看到的影像，所有的刺激都会收到我们的大脑里。而当我们白天又对某个问题的思考相当的投入，但却一直想不通也找不到解答，到了晚上，明意识虽然入睡休息了，但某部分的大脑细胞却开始上工，检索翻找出白天的讯息，潜意识就透过梦境将白天所做所想的产生直接的连结，并试图在梦境中解开那个白天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醒来的时候，可能还真的会带来一些顿悟或不一样的 idea 哦。说到这，如果我们能在梦醒之后记录梦境中的人事物各种元素以及梦境中的情绪感受，那么做梦绝对拥有四大功能：一、检讨自我的观念；二、修正负面的想法；三、彩排预演未来可能面对的挑战；四、复原功能，增强自我的力量，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所以当我们生活感受到威胁或承受过大压力的时候，往往会颠覆我们对自我的印象，这个时候梦就可以协助我们个人维持着自我统合，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即使我们有时候在梦中感受到不安焦虑，透过梦的检查，也许就是在指引我们改变生活态度的一种警示。睡眠是人类的生理基本需求，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里，也代表我们会产生数以万计的梦境。在那些白天里觉察不到的隐形压力，很难理清的复杂情感，被隐藏起来的内心创伤，也许能在夜晚的梦里找到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是自己向自己学习的过程。 是另外一次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生。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解梦，那就像是一种翻译的技能，能和自己的潜意识做交流，也许就能开启自己另一扇门，读懂梦境想和你说的话，尝试触碰自己的潜意识，从而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2022年的开始，就让我们一起做梦吧。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小小的帮助或灵感的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我们就到这，我们下次见，拜拜。